本节目著作权归北京天才捕手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所有。
你的意识是清醒的呀，但是你的内脏啊，有很多东西都已经都腐蚀坏了，说白了就是有意识清醒的等着自己的死亡。
因为你们那个殡仪馆不是黄了吗？
那叫黄，那叫解散。你说话怎么这么难听？
那解散的不叫黄了，那叫啥？
解散不比黄了好听吗？
有一天，孙立先给我发个眼珠子。
谁给你发眼珠子了？
你给我发那不是眼珠子吗？
那是一个那个雕刻呢，那是模具。谁给你发？
啊、
你说话
就是做眼珠子的模具。
嗯。
刚才还给我发一个，哎呀。
我最不愿意干那种，就是像我刚才给你发的那种车祸现场，那个就是说压的都已经不成样了。这个要做修复的话，这个造价太高了，家属承担不起。大夫说，要是快的话，可能也有可能是当天晚上，效力长还可能有几个月的。
这过程太痛苦了。
他怕说停在家里之后，他媳妇儿害怕呀。
啊，不想死在家里。
这，我说句实在话，宾馆不接这活。
对呀、啊，你活人去了叫住宿，死人去了那才叫发送。大家好，我是猛哥。今天是东北女入殓师收留仙孙，今天是东北女入殓师孙刘仙的第二期节目，午晚更新了一天啊，因为昨天在一个凶宅录节目，气氛有一点紧张。不过好在节目录的挺好，记录了一个房子里几年间发生过的几起非自然死亡的故事。下个月连更你们就知道了，很好听。让我们从凶宅回到殡仪馆。孙刘仙呢，不光在殡仪馆坐堂，偶尔也出诊。有一天呢，师傅派他去见一个农村的女人，他要帮自己的丈夫办丧事儿。孙刘仙的印象里，这个女人很平静，正在组织人在院子里面搭灵棚，而她的丈夫呢，一点都不平静，在屋子里吵着肚子疼，但是没有人去回应她，因为在场所有人都知道，很快她就要死了。对于这个女人来说，丈夫的生命和自己的婚姻一起倒计时，但她好像一点都不心疼，面色平静地抽着烟。孙刘仙就很好奇呀，他就上去借了个火，就聊了起来。眼前这个叫小春的女人，当年在众多的异性中选中了自己的丈夫，两个人也是克服了一个又一个的困难，最终组建了家庭，生活充满了希望。那怎么会走到这一天呢？今天我们就听孙刘仙讲讲小春的故事。文字版独家收录于天才捕手计划出版的新书《天堂没有入殓师》，作者就是今天的嘉宾孙刘仙。这本书啊刚刚上市，上周预售下单的朋友们，现在有的已经应该能收到了，还没买的朋友扫码下单，也许还能赶上限量的签名版。如果看不到二维码呢，就在各大购书平台搜索书名《天堂没有入殓师》就能买到。一起听节目吧。打捞最带劲的职业故事，这里是天才捕手 FM， 我是猛哥。今天我们的嘉宾是东北入殓师孙刘仙。
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孙刘仙，一个老也不写故事的作者。
虽然老也不写故事，但是今年我们做了一期单期付费的节目哈，就是猛料这个系列。
嗯，
那个讲的是孙刘仙作为一个出马仙儿，跟他师父上一代出马仙儿和他师父的母亲也是师父哈，他师父的母亲也是一个出马仙儿的这个命运的轮回的故事哈。
嗯
嗯，这个。基本上是我们单期付费节目的标杆作品了
呀，对我评价这么大呢
啊！而且赶上中元节，我斗胆多要了2块钱，在这里也是谢谢大家支持啊！中元节在大家听鬼故事之余，听到了一些这个现实题材的这个出马仙故事哈。
其实从严格意义上来讲，我还不算是出马仙，
你算是。还属于是学习阶段还怎么的呢？
属于学习阶段
啊，还没正式出道呢，是吧？
对，正式出道还得等
对
40多岁以后呢。
对对对对对，是上期节目也聊到了这些，就是说整个这个流程如何出道，但是我把这知识给忘了。但是大家感兴趣的话，我还是向大家没听过这期的推荐一下啊，猛料零，大家搜孙刘仙能看到啊。
啊，自己节目的编号都记不住
了。我跟你说，我都弄错了。我那期节目好像叫猛料05， 但是我后来发现根本就没有猛料零四。
啊，可以。
今天咱们来聊一聊，咱们也约了好久了哈。孙刘先没事就给我发个微信，啥时候来录啊？啥时候来录啊？有个故事讲。
我只说我有故事讲，我没说要你过来呀。
那你也不过来，那我不得我过来吗？
我去不太方便。
对，现在这个宝宝还小哈。
嗯，宝宝太小了。
宝宝也很可爱。现在你是怎么样？最近是不是没上班了就？因为你们那个殡仪馆不是黄了吗？
那不叫黄，那叫解散。你说话咋这么难听？
那解散的不叫黄了，那叫啥呀？
那解散不比黄了好听吗？你这不你的
不是那我咋您那你们殡仪馆股权重组了呗还怎么的？
不是你听过谁家的殡仪馆还得黄了呢？
那也能嘛？所以哎不属于是经营不善，不是
经营不善，
是经营不善是吧？
不是，是属于一个属于一个改革的问题，就是属于就是说，因为之前业务不是很完善，然后就是想重新弄一个就是比较完善的，像火化呀，然后遗体美容啊，然后这些个就是说想就说白了像一条龙似的，
一条龙，
就想弄一个这个完善一点的，
嗯，
因为这样的话就不用说大家火化在这个位置，然后遗体这个瞻仰啊。在另一个殡仪馆，就是这样来回串，这就是一个改革的一个问题。
那改革，像你这么优秀的死人化妆师，怎么给改革没了呢？
这个问题怎么说呢？就是因为原先单位吧，我们原先单位这个组成这个部分，其实不怕得罪原来那帮人啊，我们都是属于那种就是，跟师傅学，然后都是属于是师承。啊，也没有说具体的说到那个学院里啊学过，然后我们对这个一些专业知识我们会有缺乏，然后再加上
属于是那个相对来讲不是学院派，
对，然后也涉及到一些没法说的问题。
明白，在咱们东北大家就想一下这些问题就行，反正这个人才是不会被埋没的，中国这个殡葬行业还是会有你一席之地是吧？
我不算人才
啊。怎么不算呢？
我觉得我干活干的没那么好。
我觉得你的特点啊，在我看来就属于是情感细腻，对客户这个关爱有加，当然我指的是客户的家属吧，算是就活着的客户。
我们主要服务的对象是躺着的。
对对对对对，小孙现在其实也年轻，能学的东西学很快。
这个行业就是互相相互学习的一个过程。
那你最近就属于接点散活呗，走街串巷？
没有，就是去到家里去了嘛，因为他肯定不会说像在殡仪馆那样，就是说设备都比较齐全。这个去上门服务就是只穿一个衣服和鞋。
我看你最近也那个带学生是吧？
最近是有一些那个，比如说就是这个不是说带学生，主要是我们几个人在一起探讨一下这个遗体，这个复杂的这个遗体美容，
是学术交流。
是还行，学术交流
那也得算。
对，就是这个脸部啊，像这个创面最近在交流这个问题怎么去给它重塑，看上去会更自然一点。交流的话就是说我们会拿模具自己就是练习，比如说
做脸是吧？
做脸去那个做眼睛啊、鼻子啊、嘴这些。
有一天孙刘先给我发个眼珠子，
谁给你发眼珠子了？
你给我发那不是眼珠子吗？
那是一个那个雕刻，那是模具。谁给你发？
啊、就是做眼珠子那模具。
对，就谁给你发眼珠？
刚才还给我发一个，
刚才给你发个鸭脖。
给我发个车祸现场。林红统还托我问你个话，就是说。什么样的尸体比较难处理难缝啊？
其实最难修复的遗体我们没有最难修复的，只有能不能修复。
你有没有那种就是说今天这活干着会骂人的，操他妈赶上这么个活、还是你每个活都会这么
我怎么就那么没素质是吧？
不是，就是 OS 内心 OS。
我在你们心里就是这样的，我想来点事儿。
这正常干活不也这样吗？对，谁都这样。
其实我自己来讲，我最不愿意干那种，就是像我刚才给你发的那种车祸现场。一个是 第一来讲你也能看出来，
嗯，
那个就是说压的都已经不成样了，
对，
然后这个其实也能做修复，但是它也做不了。为什么说做不了呢？这个要做修复的话，这个造价太高了，家属承担不起。二一个就是我们其实干活之前会有一个协议单儿，那上面会有这一条会写，就是说做这个露脸的服务，这个修复啊，就是大概只能修复到百分之几十这样
啊，
会签订一个这样的一个协议，就是修复，比如说可能会说撞的太严重了呀，可能只能修复30%到50%，不可能修复到100%。为什么会有这么个协议呢？就是因为之前干活的时候嘛，家属觉得我给你拿了那么多的钱，然后他想要的是100%的，然后你只给他修出来50%的了，
嗯，
他一觉得我操，这也对不上账啊！
啊，明白。
嗯，他就不愿意，所以为了避免后续的一些麻烦和冲突，
嗯，
我们就有这样的一个协议。
明白，也都是说能尽力是吧？维持在一个都能接受的体面程度，
嗯，
是吧？
嗯，对，尽力。但是其实就是说，像这种比较复杂的活，一般来讲，一个是造价的问题，还是钱。
嗯，
一个就是说家属自己就自动放弃的，
嗯，
二一个就是我们也确实不太愿意干这样的活。
是。以往故事里面其实记录了好多在你在工作当中接触到的认识的人，
嗯，
就这些故事已经就是记录成书了，也收录了那个之前没有发过的故事。这本书的名字叫《天堂没有入殓师》。
你这没有俩字，
属于是近乡情怯吧，就是口音稍微有点带走了。
你前面再加俩字，东北天堂没有入殓师，口音太重了。
嗯。咱们今天算是讲一个这个以前没跟过的书里独享的一个故事是吧？
对，这个是写过然后放书里了哈。嗯，那就讲讲小帅吧。
小帅，你是不是抖音刷多了最近？
我这一般刷快手。
嗯，行吧，来讲讲吧，小帅怎么了？
小帅是一个喝百草枯去世的男人。这个就问大家一个很冒昧的问题啊，幻想过自己的葬礼会是什么样吗？
哎呦，这个现在可能提到这话题人越来越多了哈。
嗯，
我幻想过，我期待大家还都挺开心的，就是聚到一块儿。
哎，咱俩想的一样。
啊，谈起我这个人，
嗯，
大家聊一聊，挺开心的，就着我这个事儿聚一聚，吃个饭也好啊，聊聊天也好啊。
大家不会遗忘你。
嗯，遗忘，其实我不在乎，真的。我就希望大家高高兴兴的就行。其实我，你还别说，我经常想这个事儿，没可能每隔几个月就会想起来。我死了，我这个周围的人会怎么样？但我就觉得，总体来讲，还是希望大家开开心心，葬礼也开开心心的。我都想过我那个墓碑上面写什么哈。
你这有没有想过，将来以后墓碑上都不用刻，直接刻一个二维码？
我会把我扣篮的视频传到网上，做个二维码。来这个祭扫我的人会扫码看一眼，
嗯，是付费观看的吗？
付费就不用了，就是免费观看，循环播放都行，但可能画质有点低。我就想着在墓碑上写一个，我还能救一下。你想过吗？
我也想过，我想的也是，就是大家来不要哭泣，只要提到我不骂街就行。
那不好说，那你得罪人多。
我得罪谁了？我起码没得罪你。
书里都写了，看完都知道。那怎么想起这个问题呢？
这个问题是那天马修老师突然问我的，
啊，
因为老野不写故事嘛。
对，我们的那个编辑，我们的编辑部的编辑马老师。
对，因为老野不写故事，
问你还活着没是吧？
问我还活着没？不要以为我不在，我随时都在。
那你不写呀你？
谁说我不写？不写书哪来的？
行吧，就接着说，马老师问你。
然后他就问我说，有没有人为自己预定过葬礼？
哦，马老师有这方面考虑。想在你这定一个，浅定一个。
嗯，然后我大概回忆了一下，有这样的一个特殊的男人。他是喝百草枯去世的。
哦，他的名字叫
小帅。
哦，行，知道了。喝百草枯其实就意味着他是自杀。
嗯，对，喝百草枯就意味着他是自杀。其实这个喝百草枯是因为他跟他媳妇儿吵架了，爆发了一次剧烈的争吵啊。他那意思，你敢走，老子就他妈的死给你看。
哎呦，真刚烈。
嗯，他媳妇儿就以为你死呗，你拿这话威胁谁呢？非常骂谁，谁不死他妈谁孙子呢？
咱东北人吵架的那个画面跃然纸上，我就想想这种对话，现实里也都听过。但是一般没有当真的。
嗯，然后就是他媳妇儿带孩子走了。
嗯，
走了，他这就是生气嘛，人情绪到这了，他就必然要发泄嘛。一顿打砸之后，哎，他发现个小宝贝，百草枯。
哎，这个在农村哈。
嗯，在农村。
是城里边家里翻不出这玩意儿。
嗯，他就把这个百草枯喝了。他喝的时候是头脑一热。喝完之后就后悔了，
对，很痛苦，
很痛苦，
很疼。
其实他喝完之后他就后悔了，他想挽救一下自己的生命，但是呢，他喝嘛，他都已经选择绝路了，他把家里的院门呢、房门他都锁死了。等着他开始有反应的时候，肚子疼嘛，他就往出跑，但是他跑不动了。
嗯，是，
他就往出爬，可东北话讲话叫雇佣。是被谁发现的呢？就是这个按他们的辈儿排，应该是一个姐夫。姐夫发现的，因为想着嘛，小两口哪有不吵架的？想着说那个到家里啊劝一劝，然后就听见了这个小帅微弱的这个求救声。但是他家的墙砌的太高了，搁这个正面跳不进去。
他给锁了
啊！他还给锁了，门也踹不开。
太绝了。
嗯，太绝了。最后就是从后边邻居家的那个墙，然后翻到院里来，把他送到医院。其实抢救的时候，大夫都已经就是说宣告，就不用抢救了，就可以回家那什么了。然后这个
等着了呗，
就是回家等着了。
说等多长时间了吗？
大夫说，要是快的话，可能也有可能是当天晚上。慢的话也可能会说这玩意儿还行，有的。效力长还可能有几个月的。
哎呀，那这过程太痛苦了。
对呀，这个过程就是说白了就是眼睁睁的，你的意识是清醒的呀，但是你的内脏啊，有很多东西都已经都腐蚀坏了，你就是只能说白了就是有意识清醒的等着自己的死亡。
哎，那所以他是这时候找着你的？
嗯，不是，他是距离他大概死之前差不多有四天吧，然后是他就是当时那天是主任，我们要开会嘛，然后我们那个时候是可以就是打电话来咨询一下殡仪馆这些业务嘛，然后是主任接的，主任接，然后这个活儿就是给到师傅了，师傅就带我去他家了，说与其说是师傅等着，倒不如说是我在那儿等着。
你就派那儿这个驻扎一下是吧？
嗯，对，就是我在这儿，然后我比如说他如果真的咽气儿了，然后我这边就好联系这个殡仪馆，就是把他接回去，是这么一个流程。然后我在他家等的时候，其实说白了我也是属于陪着他嘛，然后陪着他，我大概看了一下他家这个布局啊，就是院里那时候
不是咋，你还就是大仙这个活儿引上来了。准备给他看看
呢？没有，那时候我还没学呢。那时候没有，我没有这负责这项业务。
那你怎么看上风水了呢？
我就是，毕竟这环境挺陌生嘛，我也不知道接下来我要在这个陌生的环境里待多长时间，所以我肯定要了解一下嘛。然后我大概看了一下院里的菜，也都拔光了。拔光是为了给他搭灵棚。然后这个涉及到什么呢？因为农村这个活儿他干吧，会请一个唱二人转的戏班子。把这个乱七八糟的东西都给他就是说整理干净，就是为了这个戏班子能进来。
几月份呢？
那时候差不多四五月份吧，就是大概就是他们就分成了这几波人、男的一波，女的一波，然后男的就是在这研究啊，怎么去给他布置这个灵堂。
治丧委员会。
治丧委员会啊也可以，
嗯，
要给他研究。然后女的这边呢就是给他叠元宝，给他弄这些东西，弄点流通的货币，
置办点东西哈。
置办。然后他呢就
席呢，
席这个就等他没了之后再说。
啊、嗯，那他就是大家操办后事，他就在里头待着。
嗯，他就在炕上，就是说白了，就是眼睁睁看着吧。
哎呦，那他精神状态怎么样？对大家这工作有参与吗？
嗯，他有说他不想。他就是说白，他嗓子已经腐蚀坏了嘛、
啊、
就是他说什么玩意儿其实大家也都是靠猜，说对了呢他眼睛就眨巴一下，反正大差不差的意思就是他不想在家里，因为他媳妇儿这个人胆小、
哦、
他怕说停在家里之后他媳妇儿害怕呀，说睡觉以后啊自己一个人不敢住啥的
啊，不想死在家里。
嗯，他就想说请我们这个专业人士给他抬到那个殡仪馆去，在我说句实在话，殡仪馆不接这活。
对呀、啊，殡仪馆这个东西，你活人去了叫住宿，对不？死人去了、嗯、那才叫发送呢。
嗯，对呀、啊，所以我
没法住，对吧？
没法住，他最后就还是在家里的那个炕上咽气儿的、
嗯。啊，那大家准备起来了之后，可是。也不知道他哪天会去世是吧？
嗯，不知道。然后他应该我记得是那天半夜吧，就是咽气儿了。然后我们是那天早上，然后就我给师傅说了这个情况，然后就给他接回去了。
他们管你们叫什么呢？
他们对我们就没有一个固定的称呼，就管我们叫师傅啥的、
啊、
就干活的师傅。
就他们相当于叫殡仪馆的人来，对吧？
嗯对。然后就是这么个情况。然后我在他家看着他媳妇儿了。
啊，
当时他媳妇儿给我的感觉就是对这个男人啊就是一种怎么说呢，漠不关心
啊、
特别冷漠啊。后来我跟他媳妇儿聊天啊，我才知道他们俩是吵架了
啊，
是因为吵架的原因他才喝的这个药。那我也可能理解成就是漠不关心也是有赌气的成分在里面
啊。那出到这份上反正也挺可悲，说实话是吧，到最后了你说爱对方吗，到这份上不爱对方吗，俩人还得就最后走完的最后这一段路变得很复杂哈。
嗯，很复杂。其实他俩会有一个很鲜明的对比
啊、
嗯、你看他媳妇儿是那种特别爱打扮的人，包括说那天其实我头一次见到他媳妇儿的时候，那天在屋里嘛，看他媳妇儿那个红头发、
哦、
然后我还记得他媳妇儿手腕那块有一个纹身、
哦、
可能年代久远纹身有一些褪色了。
你俩唠上了，哎，你这头发纹身咱俩爱好差不多。
我那时候没有这个爱好、
哦、
我这是后来有的。
那时候还没有静电皮肤是吧？
那我验的是原厂皮肤。
你是不是看他挺漂亮你跟他学的
啊？行，你这么理解也可以。
后来呢？
嗯，然后就是其实他夫妻俩会有一个很鲜明的对比啊。按理来说一个这么时尚好打扮，你看院里院外都收拾的特别干净的一个女人，哪怕说她老公要去世了，其实我认为的逻辑里她应该是说，你看你都说不好听你都快没了，嗯，我是不是说看在往日的情面上我给你收拾一下。但是没有，她就是她老公就特别窝囊，说白了东北人讲话埋汰吧台的，在那个炕上等死。然后陪伴她老公的是一个呼吸机，就是那个吸氧的那个东西。
那你跟她媳妇儿聊了吗？怎么走到这一步的、
嗯、我跟她媳妇儿聊了。嗯，她媳妇儿嫁给他是头婚，他娶他媳妇儿他是二婚。嗯，在他和他媳妇儿之前呢，他还有一段婚姻。这一段往事呢是我从村民嘴里听来的。
好家伙，你们那真是等了好几天呢。你是没少唠啊。
没少唠，我把村里那情报部门都唠遍了、嗯、我买了三斤瓜子呢、
哎、
闹着玩呢。
一个板凳两个马扎。
嗯，对，
就有一个人身败名裂。怎么样呢小帅？
就是说他年轻的时候是一个挺混蛋的一个人。混蛋到什么地步呢？可以说跟他成长环境和父母的溺爱有关系。他家呢，你看过去那时候，你说那时候是不是一家都生好几个？
嗯，
他家就他一个孩子，然后他爸呢是属于村上的那个支书，他母亲在那个地毯厂上班。反正我觉得这个条件对于农村那个时候来讲，应该算是挺不错的了。
是，村里边有话语权，完了还家里还有稳定工作的。
嗯，然后你说那个闹饥荒的那个年代，你说家家都吃不饱哈、啊，一家你说好几张嘴等着吃饭，他家没有这个问题呀、
啊，
他家就基本就是好吃的，
独子
啊，好吃的啥的就基本就都给他了，
挺好，
非常受宠，他母亲也特别溺爱他，溺爱就会有一个问题，就是他长大之后啊，一天不是偷老太太鸡蛋， 啊，就是给人家那个村长那个自行车车胎放气儿。
哎呀，村里边不太省心，这么一个孩子。
嗯，这个孩子是为什么不省心呢？那时候只古惑仔知道吧？
嗯。
可学人家混社会。
啊，
玩这个江湖义气啥的。
那人古惑仔收保护费，你村里你收哪门子保护费呀、啊？
他混这社会更逗，你知道吗？人家混社会都是那什么，他讲那个江湖道义，他跟着老大混，完事老大惹完祸了，老大跑了，他替老大挨揍，会不会让人家揍鼻青脸肿的？
啊，
反正他就是
吃瓜唠的，属于是人家牵驴他拔蕨。
对啊，他就是这样的。然后他父亲嘛。嗯，肯定是因为作为支书嘛，肯定是要脸啊。对，说到他父亲作为支书啊，他父亲还在那个就是偷摸那个开一个赌场
啊，
然后放赌
啊，村里边的赌局在他爸那儿。
嗯，对，他爸整一个那个地下的那种赌局
啊，那确实是条件相当不错了，就
嗯，那时候好像一桌是抽成吧？
对，
嗯，然后就是这么他成长的环境是这样的一个环境
啊。
然后你说他天天这样，你说他爸作为一个支书呢，肯定要脸呐。你这自己家孩子，你说老这么调皮捣蛋的，然后想了想，就是给他找工作，家里附近的什么化肥厂啊，这厂那厂的什么玻璃厂，他可倒好，他哪是上班去了，趁人家不注意，哎，溜走了，不去了。
啊，
一问就说那活太累了，那你说想干啥呀？
还是想抽成，赌场抽成是不累呀，发点烟就行，进点供就行。
嗯，对，然后他就觉得这活都不适合他。
嗯，那是，那就是抽成的活适合他。
他除了这个溜走不干活之外，他还调皮捣蛋，他没有事还老调戏良家妇女。
哎呦，小村霸了，慢慢就。
对，然后这就是这一天，你说闹的这鸡飞狗跳的，这怎么整啊？
对，
然后就有好心人就支招了，说这也老大不小了，
啊、
是吧？总这么混蛋，不说男人先成家后立业嘛？
啊，
那就给他就是说先成个家。
这哪的好心人要祸害人家姑娘？这是
你就合计就他这名声，其实当时给他相亲的时候，说实话，没有一家姑娘愿意嫁给他。
那可不，媒婆都踢破门槛往外跑啊！
你想呗，他那名声来，十里八村都臭了。
嗯。
然后这个时候，有一位姑娘自告奋勇嫁给他了。这个姑娘其实也是看中他爸这个村支书这个位置。
哎呀，
加上他家里这个条件，其实当时他父母其实就这一点心愿，就是呢，他结婚，然后姑娘有什么那个要求都可以提，然后等结完婚之后呢，小子知道上班养家啊，将来给再生个孙子啥的就行。
嗨，我跟你说，通常这种故事是一家人一起吃这一个老头，你是吗？
嗯，不是
啊，不是啊。
然后就这么一点心愿，他也不愿意让他父母达成
啊。
嗯，结完婚之后，那就变本加厉了，开始学着打麻将了。
那你耳濡目染吧。
嗯，不，他爸的那个他进不去，他爸不让他玩、
啊、
他玩这个是在别的地方玩的，这个玩是亲，是这样的，是人家玩麻将嘛，不够人了，找他凑手
啊。
然后就这么，他就学会了。啊，刚开始学会的时候嘛，总能赢嘛，赢点甜头。他管这个美其名曰叫上班。
咱说你家这地方民风挺淳朴，想赌是随时都有呗。
对，想赌随时都有。
这玩意儿，你说。
其实这个怎么说呢？那个年代的打牌，就是说上一天班回来了，
嗯，
都累了，然后聚在一块玩一玩，玩的比较小，这也可能是那个年代最大的娱乐活动了。
那怎么样这班上呢？
这班上的还行吧，玩十把能赢个七八回，
挺有天赋啊！
啊，这相当有天赋了，他不挺有天赋了、
嗯。
然后他就觉得，哎，这个挺好。你看他打麻将又能赢点钱，然后他媳妇儿也有工作，他妈也有工作，啊，是吧？他就这家可倒，三个人养活他一个。这时间长了，那媳妇儿就受不了了、
嗯。
你老这么的也不行啊！
对，我媳妇儿，我是来吃你们家当大抱大腿的。怎么我成大腿了呢？怎么我还得养你呢？
对呀、啊，时间长媳妇就受不了了，就跟他说你找个班上。
嗯
啊，完事他也是不愿意，反正就是这么个性格。这是他前面啊、
哦、
之前这一段他是这样的。然后是什么原因导致他第一段婚姻破裂呢、
嗯、
那个时候他爸这个支书的位置就是退下来了，然后他家里发生了一些变故。
不在其位。
就是挺倒霉的啊，接二连三的赌场也就被干疯了
啊。那不是倒霉，那就人清算他，谁上来谁得干自己赌场啊，还能延续他赌场呢。
然后这一把给老头就是干上火了，老头丧失劳动力了，儿媳妇上班、嗯、然后养活两个大男人，这儿媳妇这一瞅，我操，那撤吧。
嗯，是、
嗯、
家庭拴住了。
嗯，拴住了，然后就是他这个媳妇儿就走了。走了之后呢，他就开始就是剩他妈自己在那个地毯厂上班。
啊、
哦，上了挺长时间，那时间长他妈也受不了了，他妈就说那个找个班上啥的呗，因为村里嘛，
嗯、
这家家都有关系啥的，
是
就把他托付给他二舅了，领着他上那个工地去干活。嗯，也是在这个工地上，他遇着了他的第二任媳妇儿
啊，就是
小春，
跟你接触这个啊，叫小春，
嗯，他叫小春
啊，
嗯，
在工地上干啥呀？
他在工地上属于就是那种伺候瓦匠，
嗯啊，
知道吧？
啊，叫泥瓦匠助手呗，助理呗。
嗯，对，就是说白了，瓦匠只负责抹
啊
和那个铺砖、
嗯，
他是属于负责那个和水泥往上递灰
啊，
然后一天工作下来之后，还要给这大伙做饭
啊。
他在这个工地上是干这个工作的，然后小春他母亲是吉林的，他父亲家是这边本地的，啊，小春成长的环境也不是特别好。啊，小春从小就是在父母吵架的那种环境里成长起来的，父母吵架了他就往桌子底下钻，然后等着大嘛，小姑娘不明白事儿，大了知道开始处对象了嘛，然后处对象的时候去找对象，被对象的朋友给玷污了。
哎呦，
嗯，
哎呀，疏于父母，疏于关心呢。
他当时讲这个话的时候，我跟他说，我说其实那个时候他可以起诉啊，他可以去上那个公安局报警啊，这属于强奸了。
是，好家伙，你现在有点追溯有点晚了。哎，不是，你挺那个，他这都跟你讲啊。
啊，对呀、啊，因为我们混熟了嘛，就什么都唠嘛，不行吗？
嗯，没事，上点烟啥的，是吧？
啊，对，那真听他讲故事，抽我两盒烟呢。
也行了，那这个两盒烟家底儿都给你讲了。
嗯，然后就是，其实小春说他并不爱小帅。
啊、
哦。嗯，因为他长得好看，他确实好看，因为我当时那阵见到他的时候，你想他一个四十多岁的女人，但是他保养的非常好，你看他的背影就感觉他像三十多岁似的，然后也
差几岁，嗯，
这四十多和三十多那不差十岁呢吗、啊、
是是是，
那像十八行吗？
行行行行，
嗯，他就保养的就特别好，
嗯，
然后他其实就是从这儿的话大家也应该能猜到了，那你想这个年纪都这么好看，那他年轻的时候得多漂亮。他在工地是因为他不是被那个玷污了吗、
哦、
然后他连夜跑了，他又怕被人家抓着，知道吧，所以他就跑到工地去了。小帅在工地那时候学电工、
哦、
学电工，然后他为什么会选择小帅呢，是因为你看工地那些老爷们儿嘛，嗯，都盯着他看，那是藏着什么样的心思，大家心里应该都明白。
嗯，
然后就是两个人在一起吃饭，嗯，然后小春，嗯，问小帅，我说我长得好看不？小帅说长得好看，
嗯，
那给你做媳妇儿你要不要？啊、嗯，他说要，他把小帅给灌多了，但是俩人啥也没发生。
不是，你是删减版，你直接再跳过去的是吗？这灌多了，啥也没发生，结婚了。
嗯对，灌多了，
是一见钟情极速版，
一见钟情极速版，没有，他们俩在工地还有相处的过程呢，
啊，
不是说灌多了就直接结婚了，谁灌多那灌多那叫
不是你。但我觉得这一部分就是非常隐私，人家也不见得全给你讲，对吧？
是，对呀、啊、那就赖我吧。
可能就是说喝了酒了更进一步了、
嗯、
聊的更多了，走得更近了，是吧？
对，就是一来二去，对吧？啊，就是他俩就走得特别近。嗯、
啊，
小春每天都会给小帅做一些额外的菜，一些好吃的。嗯 啊，给买两瓶啤酒，一来二去的，两个人就走得特别近了。
嗯，
特别近了之后，这一年这个活干完事儿了，年底农历新年回家，然后小帅就把他领回家了。领回家了，这么漂亮的女人，那领回村里头，那真是全村的焦点。
去瓜子儿、板凳、马扎，又置办上了啊！ 又一个人身败名裂了。
对，就是领回家了。其实很多人心里就是觉得不平衡，也觉得就是说白了，就小帅这个逼样的，他凭什么还是他妈二婚，他还这个样的，游手好闲，不学无术的，然后他妈还能领回来一个这么好看的。其实好多人都想不明白，说他媳妇到底看上他什么了。其实用小叔的话来讲，当时确实也没看上他，但是在工地上来讲，可能说小帅是他唯一一个比较不错的选择了。
嗯，矬里拔大个了，虽然说有点哈。
嗯，对，嗯，等着过完年之后就给他们就操办婚礼了
啊、
哦。然后这婚礼办的，村里人也特别不满意。
那可不，你都给你随过一遍礼了，你咋还办呢？
对呀、啊，你可讲话，你一高兴你再离的，你再接第三回呢。
是，那是啊，你这是整成融资项目了，这一轮又一轮的。
对，所以就是都不愿意去吃他家这个席。
啊、哦。
嗯，然后但是没有关系，他俩就这样，就是就像你说的激素吧，他俩就这样就在一起就过日子了、
嗯。
然后后来也有了儿子，要是其实你要这么讲呢，他俩过一辈子是不是挺好？但是不可能
啊！对呀、啊，结果还是非常的，
结果
难过的。
嗯，这个中间其实他俩过这么多年，中间也发生了好多变故。小帅呢，在工地打工，从一开始的那个电工啊，然后后来一点一点的凭借自己，因为可能是小春长得好看，也可能是说，也不知道什么原因啊，这当事人不在了，没法采访。
嗯，
他就是跟小春结完婚之后，他确实有一段时间，他是开始就是有认真努力的去干活，往变好的方向去努力。然后对孩子出生之后嘛，然后他们俩就是开始两地分居了。这么两地分居不是办法啊，小帅想过说把小春和孩子接走。但是不现实啊，太折腾了。
主要你在工地上干，你说你老婆孩儿、
嗯，对，没法整。你要说把孩子撇下来，小春又舍不得，因为他从小就是没有得到父母关爱的一个孩子，他不想自己的孩子也这样。
嗯、
其实小春爱对小春还是挺好的。为什么异地呢？是因为2003年那年不是爆发非典嘛，然后他俩就被迫就异地了。然后小帅的母亲提过说，那个让小春去找小帅，然后小春觉得不想去，因为孩子太小了，不想让孩子成为留守儿童，所以就不愿意。就是他干上小包工头了嘛，
哦，升官了，
啊、升官了。
嗯，
按理来说，这个日子应该是越过越红火，越过越好嘛，都在朝着好的方向发展。嗯，然后结果呢，就是出岔子了。嗯，因为资金周转不开的问题，工地嘛，资金周转不开，然后上面的老板一直不给钱。不给钱，工人们，你说你不给钱，谁愿意给你干活啊？
是
啊，嗯，工人们就是也都不愿意去干活，不干活呢，那小帅这一瞅就来气了，来气了，他就跟工人爆发冲突了，他把工人给打伤了，打伤了，你说这边工资下不来，然后这边还有个天天讹钱的，其实啥事儿也没有，就是、
嗯、
就是说白了鼻青脸肿的，但是人家就讹钱，
对，白打呀，
对你也不能白打呀，他就讹钱，
嗯、
他就不走了。后来那个他就跟小春就给家里打电话了，跟小春说这个事儿了。然后小春想了想说要不就把房子卖了。刚开始的时候嗯小帅不同意。那工人天天闹嘛，实在是没有钱，最后就还是同意了。这房子怎么卖呢？就是说白了想弄一个假的房本，将来以后就是这个事儿怎么讲呢？这个事儿得是有第三个人出面。你能听懂不？
我听不懂。
我给你捋一下啊。
嗯，
就是卖房子不是得以夫妻的名义卖吗？
对，
他在南方他回不来
啊，
他回不来他就委托一个他的哥们儿
啊
啊，回来跟小春俩假扮这个夫妻、
啊、
办一个假的房本给这个买房这个人，他把这个房子买走了之后了呢，这钱不就到手了吗？把这个工地这个账给还上啊，还完之后呢，他不没露面吗？
嗯，
然后等着就是说这个事儿，这个风波过去之后了，他拿着真房本去再把他家这房子要回来，
做套呢？
对，做套就这意思。
这他妈这两口子，
你捋明白了吧？这回听懂了吧？
好不容易带入他的故事，想跟着他一起奋斗，来这么一招，你这是啥玩意儿？你说，嗯、
对，这就是做套。但是这个事儿后来就露馅了。
哦，
露馅的原因是老人的子女去看。
谁老人子女？买家？
嗯，买房子的老人的子女
啊，
去看望老人去了。看望老人呢，说老人就是买这个农村这个院子花钱花多了
啊，
然后说有没有房本儿，结果这一看就露馅了，露馅了那人家就肯定不能干了。
那房本假到那种程度了都。
太假了。
就年轻人瞅一眼就露馅了。
嗯、后来那就没有招了，那就只能把真的房本给人家了。那房子你也自然而然你也就是拿不回来了。
哟，那没家了。
嗯，家有，他父母亲不还在农村不还有一套院子吗？
啊，呵、
嗯，然后就搬到那个父母亲的那个老房子里去住去了。
啊，
嗯，
那也还行啊，那不就是假卖成真卖了吗？
嗯，对啊、买房这个事情过去之后。又大概过了一年吧，这个期间就是因为事儿已经发生了嘛，但是生活得继续。然后小帅呢，就是去学水暖去了，冤家路窄，他看着那个在工地上欠他钱的那个老板了。
嗯，想好好有一笔呀、啊。范德彪遇见老钱了。
范德彪遇见老钱。事情的转机也就是从这儿开始出现的。
哦，
他遇着之前的这个老板了。之前这个老板可以说也不是什么好人。
嗯
嗯、这小帅看着他的肯定得追着他要钱呢。他上去就拽着他说那个工地上的那个钱怎么怎么整。然后这个之前的老板呢就安抚他说你别急啊，我那个给你急。然后就开始就是好酒好菜招待他，还安排他到 KTV 唱歌啥的，
整一场
啊，整一场。
我跟你说，能还钱的人他不会给你们来这套的。
嗯，对，
对不对？
就是都安排之后了，他们一瓶酒没喝，他们给小帅灌懵了
啊。
给小帅灌懵之后了呢，小帅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，听光来了一堆就是那个警察
哦，
给那个小帅抓走了。
啊、哦，
说那个小帅是那个在歌厅兜售那个毒品，
哦、
海洛因。
那实际上呢？
实际上就是这个老板做的局，陷害他。老板干这个事儿、哦，老板已经露馅了，然后正好就是他俩偶遇嘛。
啊、
哦，这老板够坑人的。
是，你要说小帅要是说能做这买卖，不至于说去学水暖去了，对不？
嗯，对，因为他当时就是懵逼了，你知道吧？
嗯，
书包哪来的？其实他就是傻子，他有嘴他也说不清了，他明白，因为他说是有人举报。
嗯，
你看举报呢，就是有人给做套了吧？
对。
然后这时候小春用小春的那个角度和话来说啊，他冲到那个派出所去了，然后去问那个小帅。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，呱呱呱的抽他好几个嘴巴子。然后小帅就在那儿，我他妈不知道啊，
还挨好几个嘴巴子。
我不知道啊，我等着他妈去了，等我他妈醒了我就多个书包，包里多这玩意儿、
嗯、
我也不知道咋回事啊。然后最后说白了，我感觉应该是背后还是有关系，他就关进去了。
是。
嗯，关进去判了挺长时间，他就等于替这个老板坐这个牢。捉了挺长时间、
啊、
然后这期间就是小帅的父母都不在了。
哎呦，这人生转折、弯拐的有点大呀、啊。
嗯，都不在了，他一个女人带着孩子就在农村就过日子嘛、
嗯。
那个时候其实小春也过得挺苦，他每天就是做那种手工活啊，做手工活养活孩子。你想一个女人带孩子嘛，自己在家，她长得又好看。然后就有好多人惦记他，
就是白鹿原的剧情了。
嗯，就是那院有一个姐夫
啊，
就是过来，接着家里干活、
啊、
没有水了，然后小顺在那儿炕上坐着没给他开门，告诉他没有水，他妈上别人家借去，你上我这他妈敲什么门，我家也没水，滚。刚开始没给开，然后后来第二回又来，又说家里又没有什么了，又借，反正就是找各种借口啊。小顺每回都骂回去了。嗯，那天是小春搁外边干活，然后进屋关门没防备住他，这姐夫就进来了，意图对小春做点什么不好的事儿，但是没做成。这个事儿也被那院里那个姐姐知道了。这姐夫其实是倒插门，
啊，
也知道是自己家男人做的不对嘛，但是肯定不会说那什么，直接就站在小春家的门口破口大骂，说他管好自己，不要勾搭他家男人。说他不要脸啥的，
哎，这个就是说，首先他就是 所谓寡妇门前是非多嘛，在农村哈，
嗯、
他不是寡妇，但是属于是守活寡了，属于是，对吧？
嗯，对，
欺负人了有点。
嗯，就是几乎就是在这种谩骂声
啊，
可反正就是那么多年他自己说的，他就是这么熬过来的。
哎，农村这事儿挺常见、啊，中国农村是吧？
嗯，对。小春说，等着小帅放出来之后，他想着说，因为小帅在那个监狱里待过嘛，然后他就想着说，也不止小帅出来之后能挣多钱了，
嗯、
就是打算就是说这辈子就这么过，
嗯，
啊、平平安安的就好。然后据小春说的是，他应该是在监狱里被谁揍了
啊，
就是说他出来之后精神就有点不太正常，
被欺负了。我有朋友，他也给我讲过哈、啊，就是说，有一些在里边，服刑期间会留下一些心理阴影。我有个朋友，他一个朋友来找他，就是从里面出来，睡觉睡不踏实，半夜惊觉喊，他说就是成宿的骂，那时候出来一段时间了，那确实是。很多人留下挺大的心理阴影、
嗯、对，小春那阵也说过，小帅也是这样的，
嗯，
就是疑神疑鬼的，嗯，再加上因为他那个在，你也知道农村那人嘴碎，
嗯，
他坐过牢嘛，
嗯，
你其实他也就没有办法就是在这个农村待着了，
是见着你调侃两句说，哎呀，
嗯，
听说你缝纫机踩得好啊，你这啊，你说
对呀、啊、就是就总是这样，然后出去干活嘛，
嗯
人家一听你蹲过大牢，不管什么原因，多少都会有点瞧不起，可能是各种打击之下吧，他就多少就有点精神不正常的、他就开始就是说白了，小春出去跟男的正常的聊天沟通，他都会怀疑他跟这个男的有事
儿，
然后再加上那个有风言风语嘛，说那个小春在村里他不在的那几年啊、有传说他勾搭人啥的，其实。这都啥事儿啊，捕风捉影呢，
是哎呀，这玩意儿就是没有的事儿，他就是这么说，他也有实际的伤害，对吧？事儿是假的，伤害是真的。
嗯，然后就是这样，他这期间还做出来很多就是说特别伤害小春的行为，比如说把小春扒光了，小春正做饭呢，那个农村的灶台烧水嘛，正做饭呢，他把小春扒光了、往开水里按。
哎呦。
嗯，
不疯了，
就是疯了，
多少疯了，
疯了，然后再不就是小春多瞅哪个男人一眼了，你瞅他干什么？
嗯，
就是这样。然后小春就说他有精神病，说他要是老这么胡闹的话，就给他找个精神病院待着。他就生气了，也可能是那点可怜的自尊心，刚开始生气会砸东西，到最后他生气他就是不吱声了，再后来就演变成就是天天喝酒啊，不喝还好，喝完更疯。
是啊。借着酒劲儿，这更能耍了。
然后他喝农药的那天晚上，就是因为小春出去倒这个泔水桶，然后一个就是说白了也都是好朋友，过来那个问问，说他这最近这个精神状态呀、情况啥的怎么样了？他在屋里一瞅，自己的女人站门口跟人家有说有笑的，完了又疯了，他就在院里就嚎：“你跟他是什么关系？”你俩在那儿唠啥呢？你俩都不背人了是不是？然后就在那儿就呜嗷叫呜嗷叫唤，然后了他这好哥们儿就说那个想着说那个要是精神状态好的话，其实是给他联系活了，想着精神状态好的话让他出去干活，结果这一下误会了，他俩就是叮咣就是吵，然后小春说过这个话，说要离婚，不想跟他过了，说要带孩子走，然后他就。你要他妈敢走，我就敢喝药
啊！就到了这一步了。
嗯，就到这一步了，就矛盾就彻底激化了。最后他就喝药了
啊，就真走了。
嗯，真就他就喝药了，他就真就走了。
哎，我天！你说这俩人吧，互相有感情吧，还就是差点把对方弄死；互相没感情吧，还只能凑一块过。
嗯，
这关系，哎。
挺复杂
是吧？
我问过他，我说他有没有就是说真正喜欢过小帅，他一直都给我一个很否定的答案。其实我感觉你说不喜欢吧，也这么别别扭扭的，也过了这么多年还给生孩子的，
嗯，
你说喜欢吧又感觉不出来哪一点能喜欢。但是他俩在一起，小春说刚开始的时候小帅对他确实好，
就是工资啥的呀，都会给他买衣服、染头，这些都随便他花。其实我感觉俩人还是曾经有过很好的时候的，只是这些事情磋磨的吧，变成这样的。
是，尤其在农村，一个单身妈妈不好过哈。其实咱们上一期付费节目里也讲到了。
怎么老是单亲妈妈不好？
你单亲妈妈确实在农村不好过，那、
嗯、
尤其她这个就过得更惨。
我觉得她现在应该过得是挺好、嗯、因为我有的时候干活会路过，路过的时候，我那年路过，我看房子都卖的，卖了，然后那家起的二层别墅
啊、
然后我前段时间吧，是今年是去年了。他在我们这附近好像开了一个麻辣烫，我一眼就能认出来是他，还是那个经典的红头发，还是那么的好看，这几年没有变化。我不敢确定是他，但是我觉得他应该现在过得能挺好。
嗯，就你其实你希望是他是吧？
嗯，我也希望能是他。
那他那个死那天现场那个二人转唱起来了吗？
没有。
不是都已经把那个表演舞台都清出来了吗？
嗯，没，最后没有在家办，还是遵照他的意愿，就是我们接回到殡仪馆给他操办的。
哎，可惜了那菜了，
可惜了那菜。
结果那个他老公死的时候，小春什么样？
嗯，他还是挺冷漠的，但是我有偷偷观察过他。你说不爱吧，其实他也掉眼泪了。
嗯，是，但是结果上看他确实生活也解脱了，从这个。男人从这个村子里解脱出来了哈，进城了吗？等于说，
嗯，对，就是走了就好了。
嗯，
就觉得就是，刚开始进村的时候，全村的焦点，然后后来走大孩子走一声不走，你说村里人要是少说点这些，不嚼舌根子的话，或许伤害能降低一点。
你什么时候有跟他共情吗？在他讲这些的时候？
我其实刚开始的时候，因为那时候岁数小，他讲的时候我其实没有共情到里面，可能后来就是我头一段婚姻不顺利吧，然后那段时间就是爱想之前这些事儿，那段时间就是想到哎，突然就想到小春，然后那个时候就是开始跟他有共情的。
嗯，
包括写故事的时候，因为故事会写的特别详细，这讲可能没有那么详细、
嗯、
写故事的时候也会跟他有共情、
嗯、
就是我会带入到那个他的那种情绪里。
那你自己离婚时有那种解脱的感觉？
有。
也是挺不好相处的一家人是吧？
嗯，好不好相处就都过去了。
嗯嗯嗯
嗯，
是挺好
挺好，就结束了。
嗯，其实我那段时间咱们都聊过这些，所以我是我记得你说那个劝和不劝分嘛，对吧、
嗯、
但我一般都是劝分不劝和。
啊、
嗯、其实我也不介意别人记不记恨我是吧，你反正那要问到我这儿了。
你知道我现在有新三不劝
啊，
不劝人结婚，人家结婚了不劝人家生孩子。
嗯 嗯,
嗯，还有一个是什么我忘了，反正是有这个。
是，现在结婚变得容易了，离婚也变得容易了。
嗯。
然后呢，但是我觉得有些人他可能就是卡在一个尴尬的位置，选择新生活不容易，嗯，就是会将就。但是我觉得你不管是选择结婚还是选择离婚哈，其实就是如果你生活无望就不要将就，嗯，不要卡在那。
但其实猛哥说的容易不将就，但是实际上真正能迈出那步的人太少。
嗯，很难嘛，每个人都很难跨越自己的这个环境。
嗯
嗯，我有时候觉得可能就看看故事吧，从别人那里获得一些情感支持、情绪支持。
嗯，
可能面对同样的问题你更有勇气做决定吧。嗯，
这是书里的一个故事、
嗯、
然后还有一个是我们单位的同事
哦，
同样也是一个很苦命的女人。
哎呦我的妈呀。
没完了是吗？
不是，你是咱们这个节目已经苦命了好几期了。那个，那咱们下一期聊呗。
嗯，下一期聊。
那我们下期讲。
下期讲。
下期讲，今天负能量已经够了。
负能量。
嗯。好，那我们就这样，今天这期就到这儿。
嗯。
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。想要看更多孙刘仙的故事，扫码在各大购书平台搜索《天堂没有入殓师》，限时折扣和签名版售完即止。